良医妙药，妙药良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千瑞想向大家先推荐一部电影，这是我上周末刚刚看过的，也是经过希望之声电台其他主持人推荐我去看了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长春》，它是荣获了多项国际大奖的动画纪录片。我看完了以后也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也是看到了用漫画的形式来还原历史的一些故事吧。那它在全美40多个城市呢上映了，它是作为首部代表加拿大角逐奥斯卡的中文电影，然后呢被预测网站 Goldberry 呢评为角逐这种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是极具竞争力的一个黑马影片。那它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这样的手法呢，就再现了20年前曾经发生在中国长春市的一个真实的事件。它讲述了在中共的这个暴力镇压下呢，一群人是为了维护信仰、捍卫自由、传播真相的一段感人的故事。那在这部影片是今年3月份首次上映的，那短短几个月就获得了多项的国际大奖，然后我亲自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震撼，本来还买了一袋爆米花想去边看边去吃，结果在现场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再去吃了，就光顾被这个剧情所吸引。然后尤其那个动漫，这个动漫它是大熊来画的，这个大熊很有名，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接受当时特别有名的主持人汝玉有约，参与了这个节目啊，汝玉亲自采访他，而且金庸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小说家，也曾经是跟大熊合作啊，大熊为金庸来设计漫画，所以是非常有知名度，而且作为加拿大首部角逐奥斯卡的中文电影，也可以说是咱们华人影片界的一个骄傲了。那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怎么看呢？他在圣何西、Santa Clara 和 Sunnyvale 以及 New York 的 AMC 电影院啊，它是连续每一天，就是每一天都有上映啊，它一天循环在演的。那我再说一下，是 AMC 电影院，所以你查到 Santa Clara、圣何西啊、Sunnyvale 或者 New York 就可以查到它的信息。那这部电影呢，是从10月21号开始上映的啊，现在可能即将要结束了，所以欢迎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听到以后可以赶快去订票。有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的介绍以后去订票以后反馈非常非常的好啊，值得你看一看。那这部影片呢中文名叫长春，就长春市那个长春，但是它的英文翻译是叫 Eternal Spring， Eternal Spring 就是永恒的春天的一个含义，所以呢欢迎听众朋友去看一看啊。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良医妙药节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癌症专家麻仲学医生。你好，麻医生。
你好，大家好。
麻医生做客我们这节目，一直在做一个癌症的一个系列的讲座啊。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肺癌、肝癌和大肠癌，那我们还会继续来帮大家介绍各种各样的癌症。那么麻医生，您觉得哪一种癌症是最难治的呢？
其实最难治的癌症吧，它还主要是胰脏癌，是比较论这个内脏癌来讲它是最难治的，所以它有人管这个胰脏癌它所谓的癌王什么，其实也有人说肝癌是癌王，但是肝癌我觉得比胰脏癌稍微好一点
啊，还比胰脏还好一点。
对，因为胰脏的癌吧，它一般癌症它是按照5年生存率嘛，对吧，它5年生存率在胰脏来讲它也只有不到10%嘛，就是如果100个人就生了胰脏癌，可能到5年这个时间呢，可能90来个人都已经走掉了，所以他是比较那个大家一听又得了胰脏癌，那个一般的人他上网再查查资料都比较害怕吧，是这种。
那麻医生，我想问一下，我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啊，胰脏到底是干嘛用的？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啊？而且它为什么得上以后就不容易治愈啊？
其实因为咱们比如咱们活动，我们需要那个热量嘛，热量就是由于血糖嘛。那如果要是我们的血糖比如是太高了，比如咱们吃的什么高纤维的比如高热量了什么高脂肪了什么这些食物，对吧，那么它呢就会使我们的血糖增加，血糖增高，这是增高，其实人体有自我控制血糖的这种作用，所以这是我们胰脏主要是分泌胰岛素，它胰岛素就是控制这个血糖平衡的。但是它如果时间长了那么它的胰岛素这个力量已经无法那个制约这种血糖这种升高的情况下，那么胰岛呢它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发炎了什么，但是这些发炎它 它不像我们感冒发烧，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发炎是、是潜在的渐进型的，悄悄的在进行。所以等它发炎到一定程度，那我们知道就是量变到质变，它就有可能引起细胞突变，发生这个变成癌症。所以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所有当我们知道血糖转和糖尿病有关，它并不是说是啊糖尿病的患者都会一定要得这个胰脏癌，毕竟比例还小，但是呢它绝对也是这个风险的。
嗯嗯，那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这个胰脏癌呢，它在美国是第四大的致死的一种癌症，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非常的复杂难治，而且是初期很不容易被发现，这是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个胰脏吧，因为它那个它不像比如说咱们那个肝脏什么胃了，这都很明显的、胰脏因为它是躲在胃的后面、知道吧，所以胰脏、
躲起来了。
咱们如果我们从一个解剖之观来讲，咱们是你没办法一下看到这个胰脏的，哎，它是躲在比如是什么胃了什么这个大部分在这个后面。所以当它有很多人吧就是胃痛，它胰脏发炎的时候并不是说是哎自己好像是
知道是胰脏疼，
是胰脏痛，很多人都是按照胃痛来治的。
哦、
所以有一个人，一个美国白人，好像是一个木材厂的一个老板，他呢，他父亲呢就是胰脏癌，所以他呢自己就哎，他是老感觉自己那个胃那个地方痛，所以他就说、他说就是我呢一定要那个预防这个胰脏癌，对吧？所以他就找我治了好几年，就是预防这个。那他的确呢，他就是他完全是表现在胃，就感觉胃痛了不舒服这些。
嗯、
但是他是因为他知道他是有家族史嘛，对吧？
嗯。
哎，他才怀疑，就是西医也并没有检查出胰脏的他真正有什么问题，对吧？哎，但是他自己是比较那个知道他的遗传基因，所以他就采取预防措施。
那也就是说这个胰脏它发炎它表现形式并不是体现在胰脏上，可能是在胃上，也还可能在哪些器官上有这种反应呢？会感觉这疼那疼呢？
从这个器官来讲吧，就是像比如是肝了、胆了、胰了、其实他们这三个几乎是一体的，就是他们在紧密相连。所以说有很多人他比如是他表现在比如肝区疼痛，或者说是胆囊区域疼痛，或者是比如是刚才讲的胃了、十二指肠这些地方发生一些疼痛，对吧？或者是慢性的隐隐的痛，或者有时不见得痛了，也就是胀气，对吧？那么它就有可能是潜在的有胰脏这个风险，那就要做很多。如果早期咱们知道你比较难做出诊断，一般发现的时候吧，都比较那个中晚期了。那所以说你这时候，所以为什么胰脏的就是很多人。就是手术机会特别少，好像一小部分人有手术机会，多半人没有手术机会，就是因为他的肿瘤已经发展，他就你做手术意义也不大那种地步了。
可是听您这么讲以后，我就觉得这个癌症还挺复杂的。那这样一个复杂的癌症，尤其它特别存有假象性，就很多是表现在其他部位的疼痛嘛。那如何来鉴别，或者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应该去诊断或者去治，就开始去提早去诊断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如果我站在一个中医的立场上来讲，对吧？那我觉得就是有任何症状啊，这是我经常在我很多健康讲座上讲，就如果我们身体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你要早给它治好。那么如果它已经发展很长时间，慢性的胃里不舒服了，其实任何一种癌症可以说都是有慢性病的因素，它时间有的人有10年20年，有的人他胃痛30年的都有，对吧？那他不见得说是就发展成胰脏癌，他可能发生胃癌，或者说就是一个胃痛，对吧？不就是一个胃炎。但是如果我们要阻断癌症或者是预防癌症的发生，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我们有这种慢性的症状，那一定要把它及早的治好。
好，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麻仲穴中医师，他是千帆大学的校长，这也是在黑沃尔的一所中医药大学，然后他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青海大学的医学院本科，他在美国从医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主要是针对癌症及各种疑难杂症。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胰脏癌、胰腺癌啊、
那有不同的说法都叫胰腺癌比较多一点。那今天介绍的是它的一些症状和一些治疗方法，包括中医在胰脏方面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好，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回头请麻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它的一些症状，还有它的一些案例，还有它的一些预防及治疗方式。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继续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癌症之王胰腺癌。那这个癌症呢，它在早期呢是很不容易被发现，而且容易潜藏起来，让你感觉到是这痛那痛，是别的地方痛，但是当然一旦它来到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是非常非常严重，也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专门在癌症方面和疑难病方面的专家麻仲学中医师。你好麻医生。
你好，大家好。
嗯，麻医生您在湾区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见证了各种各样的癌症。那您是在中医方面就是说可以说治愈了很多，甚至是延长了很多人的生命。那您觉得这个胰腺癌到晚期的时候，因为早期像您说很难发现了，那在中期或者是到晚期的时候，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会让人感觉到很吃惊呢？
其实那个癌症吧，它有个特点，其实很多癌症都是这样，就他刚开始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很多人嘛，他就说，哎，或者癌很轻的症状，他就说，哎，他说我诊断出癌症，他不相信，对吧？他说我好像就是
没事、啊、
我平常都挺好，是不是医生诊断错了，对不对？
嗯嗯、
哎，他就怀疑是不是诊断错了。那么我跟他们讲，我说你现在，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讲，说你现在看着你没有症状，对吧？但是一旦这个症状出现，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形容词叫排山倒海，那时候那个症状非常严重的。因为胰脏它可以就是首先它可以很容易出现黄疸，
嗯，
那么因为它那个它胰头是和这个在那个十二，因为胰脏它本身是一个既是一个外分泌腺又是个内分泌腺，所以它分泌那个从外分，刚才讲内分泌腺的胰岛，我们的外分泌来讲，它本身分泌一些消化液、一些消化酶什么这些，所以有些消化不良的人，他也可能是胰脏的一些问题，对吧？那当时刚开始谁能注意到呢？哎，我自己，哎，我感觉好像肚子胀了，或者有些胃痛了，胆囊剧疼痛、口苦，一般都不会注意。但是到真正症状出现的时候，这时候呢，他这个肿瘤就压迫，表示压迫这个总胆管，那么就造成黄疸，所以这是很比较严重的情况。那还有的人呢，比如他的上腹部就剧痛了，痛得非常厉害，那也有的人出现腹水，这些都有。那出现到这种症状的时候吧，其实你在治疗上就非常非常难了，所以最好是在他的症状还真是不明显的时候，就是面对现实，那么及早的治疗。
嗯，那像您刚才说，他早期症状是非常不明显的，而且容易误诊成为胃癌胃
肝了胃了胆了
这些问题哈。那怎么样让人治疗啊？难道就要每年定期做一些全面的身体检查？
其实我觉得最佳的治疗就是当你那个出现那个任何一种症状，咱们讲就不要让它症状持续。比如我这个最近几天胃胀，对吧？胃胀这个好像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吃点随便吃点什么药都好了，哪怕吃点萝卜，说不定也白萝卜也好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早把它解决。如果一个症状它持续又比如几年了，或者是几个月还没有呢，还没有好呢，有的人反正习以为常了，就好像说哎，
忍一忍就过去了，
忍忍就过去了。实际上这种是错的，应该是早把它治疗好。
嗯，当你发现一个东西经常你怎么治疗都治疗不好的时候，怎么去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及时就医，看看到底是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等着哈。那像这样的癌症呢，它你觉得导致这样癌症的因素是什么？
从那个如果你从饮食来讲，对吧？
嗯，
比如说咱们讲吃一些什么也是高脂肪什么高热量这些东西，对吧？那它肯定会造成血糖升高嘛，对吧？那胰脏就要加快工作嘛，多分泌这些胰岛素。可时间长了，它自身就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对吧？所以咱们可能如果你讲什么高纤维的饮食啦，什么这些就会相对比较好一些嘛。那从那个中医角度来讲呢，它其实除了饮食以外吧，它还有一个大的事情就是比如是情绪，对吧？这种紧张压力，对吧？这种紧张压力吧，那么它也会在内部再造成你体内的这种失衡的状态。这种室内，所以有些人吧，我碰到一个癌症病人，其实他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 研究人员，他是应该说是挺有成就的，也年龄也不是特别大，行业不到40岁的，但他就发了很多文章，很有成就。哎呀，结果他就得到了那个得了胰脏癌，他没有任何家族史，他平常吃的也都是素的，他根本就不吃什么高热量这些东西，对吧？哎，他自己，那我们帮他分析，他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就是他废寝忘食，对吧？然后就是，过劳啊，有这个压力太大这种造成的。所以他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经常跟病人讲这样一个观点，那我的学生很多，哎，他们觉得，哎，我这个观点很好，他们也用我这个观点。其实我跟他们讲，如果没有生病的时候，阴重要。就是我们要预防
阴重要，
阴就是病阴重要，没有生病的时候，一旦生病，阴已经不重要，是果重要。一旦你生病了，它所造成这个果就是癌症。比如说咱们讲什么饮食了、压力了，这些慢性病这些因素，
这都是原因，
对吧？这是原因。它已经，如果一旦已经造成癌症了，那些原因已经不重要了，那你怎么去杜绝那原因呢？原因已经都导致的结果了，所以我觉得就应该面对果，就面对怎么去解决这个果，而不再去追究那些因。
嗯，那你现在提到果了，那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既成事实了，没有办法了。那现在还有一些人还在拼搏之中，还在奋斗之中的人，你让他不奋斗，他可能也做不到。那现在来到这个果，那都说这个癌症之王，胰腺癌是癌症之王，它特别的难治。那你觉得它难治的原因是什么？那你在中医方面有什么好的方式呢？
当然，如果你从直观的来讲，那如果我们说最简单说它的。为什么难治？当然，他就现在没有合适的药物，这是肯定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法。一发现就比较中晚期，很多一发现就是晚期嘛，对吧？
嗯，
所以
那医生怎么西医怎么治疗？
西医吧，其实西医对任何一种癌症，特别这种实体器官的癌症，它也主要是别是什么传统的三大疗法，什么手术、放疗、
化疗，
当然胰脏化疗的机会很少，一般是放疗的机会很少，一般是。那个直接就是化疗这种机会比较多，那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免疫疗法什么这些，但是很多一些治疗方法也并没有一个完全成熟的治疗方法，
然后药也没有现在特别合适的药物，
对，药物它也没有说是一个一用这种癌症它效果就您看，对血癌有很多它就效果很好，就一用上，哎，它真有立即有效，但对这个实体器官这些癌症吧，它就很难找到，哎，一用上以后就非常有效。当然，医学科学家也在研究这方面。但从目前的现状来讲，对吧？那我觉得是中西结合是最好的。
嗯，那你觉得中医在治疗胰腺癌方面有哪些独到的地方呢？
中医在治疗这方面吧，那么他从那个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就是他的症状要解决他的症状。就如何把它的症状解决，就刚才比如咱们讲这个黄疸，对吧？那从黄疸它比较重的时候，那它西医可能就要在那个放一个支架，做一个手术，放个支架把那个胆汁引流出来，因为那个胆汁不然它过多的在体内那个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把它引流出来。可是我们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这种如果到黄疸的地步，其实中医退黄的效果很好的，所以那我们不妨就是，哎，我们先用中医做自己不需要时间长，一般来讲2-3天就可以了。有人说中医是慢，其实它快的时候它也快。我们经常说，哎，疾病碰着个慢郎中啊，这个疾病不能碰着慢郎中，一定要疾病碰着个急郎中，对吧？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哎，有这种特殊的症状，马上帮他解决，这样就有可能帮助延长他的寿命。因为你放这个支架以后，它出现一些感染。那个吻合口很容易出现感染，那出现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能够用保守的疗法能够治好是最好的了。
嗯，也就是说，在放入支架之前，在做手术之前，可以用中医的方式把这个黄疸用中医的方式把它排出来。
理论上是这么说，可是真正就是病人找到我的时候，基本的支架都放完了
。但是你还是比较偏向于在放支架之前就先用保守的治疗方式，这样
对
不让身体破口。
对，因为即便有人他是放了支架，他说仍然有黄疸，所以我在那个旧金山，他那个在 Daly City 不有一个好像叫 Mary Hospital， 有一个我去出诊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是胰脏癌，他当时就是放了支架以后，他很痛，黄疸这些，那么咱们用中药这方面，很快帮着把这个黄疸退了，但是他的疼痛效果不容易出来， 因为疼痛啊，就一旦吃上这个吗啡，这些任何药物都很难发生作用。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癌症之王，这个胰腺癌啊，它也是说被评为是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而且一旦发现进入到晚期，就是被判死刑的一种癌症。那我们现在是从中医的角度来了解一下，如何能借助中医的方式，能帮助去延长，甚至是更好的帮助这些病人减轻痛苦的一些方式。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麻中学中医师。好，我们现在稍作休息，回头请麻医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中医的一些治疗方式。
良医妙药，妙药良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良医妙药节目，我是千瑞。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在美国已经从业有25年的中医师，那也是千帆大学的，也是位于黑沃尔的千帆大学的中医学校的校长啊，麻仲学中医师。他的特色呢就是癌症治疗，他真的是在用中医的方式，不管是独立还是辅助西医治疗很多的癌症病患啊。那我们今天请他邀请到的是他讲的是癌症之王这个胰腺癌的一些治疗方式。刚才上半段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一些中医的一些方式。那么，麻医生，你有没有一些案例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其实有一个案例比较有意思，就有一个在那个 El Camino Hospital， 在蒙特梅尔有个 El Camino Hospital， 在湾区还挺有名的一个医院。那么我原来的门诊刚开始就开在那个医院的那个方边，所以呢，就是那就有一个人呢，结果他等于非洲的一个人，他其实是个白人，只是在非洲，然后从非洲回来，结果他就是中风，偏瘫不能走路嘛。后来他们说找个针灸的，哎，我就刚好在附近嘛，他们就找到我给他针灸，哎，结果针灸一段，这个人，哎，结果就比较能站起来走了，哎，他们，我当时就想着治完就完了，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被他们就是一个physical therapy 的一个医生啊。他注意到了，这是一个男的医生，大概中年人左右这样一个。他有一天找到，哎，他说：“我看你那个治疗那个那个病人呢，哎，能够，因为我们都认为他是不可能能站起来。”他说：“他现在站起来了。”他说的，那么他说就他查查我的资料，哎，他发现我看你还在癌症方面也是有很多那个方法。他说他父亲呢就是胰脏癌。他说，
这个医生的父亲，
医生父亲胰脏癌，但他父亲呢，他在那个 Texas， 他不在加州，对吧？他说你能不能跟我父亲那个看看诊？那我们就通过这些邮件的 FaceTime 什么这些，哎，然后看，然后给他父亲就开药寄过去嘛。这样就是，哎，他吃来他就感觉自己就是一些疼痛了、疲劳了、食欲都改善。他说，哎，那我就继续吃，对吧？他就继续吃，吃的。这个他是他比较中期的这种胰脏癌，他也不是最晚期的，中期的这种，咱们给他治疗6个月，哎，他一直效果比较好。后来呢，就我的诊所也搬了，我也没在那里。那么这件事情吧，也就没再进行，没再进行。那么差不多两年半以后啊，哎，有一天我在那个加油站加油，砰，有人拍我一些肩膀，吓我一跳，我这个。幸亏是好区，我不然以为什么是抢劫，都吓我一跳，对吧？结果一回头一看，哎，那一个白人，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哎呀，我才想，哎呀，我说你是那个 physical therapy 的 doctor 吗？我说：“哎呀，我说我都不好意思问，我说你的父亲怎么？哎，我父亲现在很好，他还想着你呢。”他说：“但怎么马医生不给我寄中药了？”
那我有一个问题，一般胰腺癌像中期这种情况，如果不采用您或者中医的方式的话，他应该能活多久呢？
因为他一般来讲，我们刚才讲他5年的生存率在胰脏来讲只有不到10%，所以说那你这样算下来，如果能活5年，能生存下来，就已经超过他的平均值了。然后你再往前生存，你就在这个医学方面来讲，哎，你就不断的开始创造奇迹嘛，对吧？
嗯，所以您说他在。比预想中又多活了2年，就因为他现在还活着呢。
他当时因为医生认为他那个可能就是半年到1年这种情况，那有的人就更严重，可能3个月、1个月都有，对吧？
所以在您这吃了半年的药以后，他在过未来的2年还生存，而且还在想跟你继续买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是 我就想起来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就是我无形中在加油站汽车加油站
就
能居然能碰到他儿子，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这种。
那您刚才我听到您说那个人是在德州，然后呢你是跟他远程来看病，你觉得这样的准确率会达到面对面这种水平吗？
总的来讲吧，就是其实除了不能摸脉以外，对吧，基本上都是这种可以达到的。因为我的病人吧，其实你像我中国大陆的远程病人最多了，但是我有台湾了、香港了、什么日本了、什么甚至我伊拉克的病人都有，
遍布
伊朗、伊拉克这种。那当然案例虽然少，但是总是有，对吧？我就总结出一套，就是我最近跟我的学生也在讲，其实我昨天刚好给学生讲一个课，我就说是远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通过症状和那个舌象、病人的病史，我们在诊断这个方面，我们就基本可以走到95%了。那么如果另外的5%吧，可能那个如果有脉象更好一点，脉象就判断这个人到底我们能不能治，给他治多长时间。如果脉象，如果他那个我摸到一种很危险的这种脉象，对吧，那么说哎呦，这个人大概你在给他治疗的时候，你就可能要跟他讲清楚，我可能只能给你治1个星期1个星期2个星期，我一般都给病人1个月甚至3个月6个月的这种治疗的疗程，对吧。那你如果是他很严重的情况下，那么这样吧，就是但是我们在远程的病人，在筛选病人的，我就会注意到，那么尽量就是能够在那个舌象、脉象表现到，哎，我认为我还可以帮到他时，我才下手这种。
反正也感谢科技的发展，让这个面对面的这种设备吧更加清晰了，可以帮助你。
这20年以前都不可想象。
对呀，现在至少可以舌苔什么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哈。那您这些也算是绝活了，因为你在癌症方面和疑难病方面，其实在湾区还是很有声誉的，而且现在又可以远程治疗。那这些东西，您现在开大学了，前方大学是中医药大学嘛，培养的都是中医博士，你会不会把这些东西无私的奉献给你的学生？
其实就是也谈不上绝活，无非是咱们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对吧，他传给我，然后我再学习，然后我再进行临床实践，就有一个传承。就是我其实我以前没有这种反，但是我到一定年龄，我发现以前人说的话真是有道理，就是老师他找学生，就是老师希望有好的学生啊能够把你这一套传承下来，所以这是我办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就是我希望能够，不见得说培养的都是治癌的医生了，但是你能够在疑难病方面吧，哎，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中医，甚至一个名的中医，这是我核心的教学目标。
那我其实很奇怪，您都已经在中医方面很有名了，而且是属于功成名就，已经可以要到退休的时候了，您现在回头再去创业，还要去开一所大学，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我也去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学，那您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传承吗？
其实吧，就是刚开始想的比较简单，如果你叫我倒着回头长，我也不办学，因为你开个诊所吧，基本上你就开没有你就不会受到什么因素干扰，可是你开一所大学吧，哎，就涉及到你把你所有的一切都放在政府监管之下，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要符合它的规范了什么的，那里面非常非常，诊所也要符合规范，可是比较简单。所以那么现在是等于是，既然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你就只能
是为了一个梦想吗？还是为了一个，就是为了想把中医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的真的是可以，
我希望就是培养的学生吧，我看着一个个学生他们成为一个好中医、名中医，这是我是非常高兴，所以我自己做起来，哎，我就非常有干劲儿。他们你个劲儿一天还挺足的，我说我是挺足，因为我见到哎这些学生我就很高兴的，我就希望他们好好学，所以我讲课真是毫无保留的。
您是自己亲自讲课？
我主课就是如果是涉及到中医的主课我来讲，但其他那些呢，不是像别人是什么解剖了什么这些，那当然不是我讲，由其他老师讲，对吧，我大概讲着1/5的课程吧。
那光讲课的话没有临床也不行，尤其中医这个东西，这每个人的脉象都是千变万化的，那你怎么样去结合着你的这个教学和治疗呢？
像我们因为咱们博士分成2类，一个是那个职工博的，那他们要跟着门诊要跟着1000个小时的，如果要是他那个是属于已经硕士有一定经验了再升博士，那他要跟诊要跟差不多130个小时，所以说这是一定要在临床带他们的。
那您招生有年龄限制和资质限制，或者是对人家的学历有没有什么限制呢？
如果他是职工博的话，他一般来讲大学以上的 就可以入，但不见得非得是医学专科，任何一个专科都可以。那如果要是职工博别，他已经是中医，已经是硕士什么这些，那他就是来读这个硕生博，就学制就比较短，只有一年吧。但职工博需要差不多将近四年的时间。
嗯，好，那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千帆大学的校长，也是一个湾区非常资深的治疗癌症和疑难病症的中医师，麻仲学中医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情况的话，也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那麻医生，您的电话是多少呢？
是650-918-9968。
好，我再重复一下电话，650-918-9968，650-918-9968。不管是想要上大学去学中医的，或者是想要自己学学中医，哎，丰富一下知识的，或者是想要治疗癌症，或者是咨询癌症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给麻医生打电话，650-918-9968。好，我们今天的良医妙药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的朋友的收听，也感谢麻医生过来跟我们做现场节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